人啊，我哋人将呢种嘅雀鸟同埋鱼嘅特性，
我们人把鸟跟鱼的特性，
比喻作婚姻里边两夫妇点啊，一同肩并肩咁样面对生命，
来做夫妇之间肩并肩面对生命的榜样，
去肩并肩互相紧扣，一齐同心面对佢哋嘅生命，
肩并肩一起走，坚定他们生命中的一切事，
所以被称为坚谍，
所以被称为坚谍。
坚谍情深可以用来表达夫妇关系里边嘅亲密。
坚谍两个字表示夫妻间亲密的关系，
亲密嘅婚姻生活，
亲密的婚姻生活。
我相信系每一对夫妇所追求嘅，
我相信是每一对夫妇追求的。
我哋环观今日呢个现实嘅社会里边，
我们回看现在的社会，
我哋发现婚姻生活常常遇到好多困难，
发现婚姻生活遇到很多的困难。
最遗憾就系有一个倾向，
有个倾向，
就系当婚姻出现问题嘅时候，
当婚姻出问题的时候，
好多人都会马上就谂到乜嘢？
他们第一个想的是什么？
离婚。
离婚。
无论喺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美国，
无论在台湾、大陆、美国，
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差不多有成50%。
离婚率是越来越高，差不多有50%了。
这些数字反映一个现实。
这个数字非常现实。
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
当婚姻触礁，
好多人都会选择走上离婚这个结局。
多人选择离婚这条路。
在现实生活里边，
现实生活中，
坚谍情深是否有可能实现呢？
坚谍情深是否有可能出现？
我哋圣经，我哋基督教嘅信仰，
圣经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清楚话俾我哋知道，
清楚告诉你我，
呢个系可能嘅。
这是可能的，
是绝对可能的，
绝对，
因为圣经也都这样宣告，
圣经都这么宣告，
婚姻是上帝所设立也都是所祝福的，
婚姻是上帝赐的，上帝祝福的，
在婚姻生活里面，
在婚姻生活里，
对于作为丈夫或者太太，
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
圣经究竟定了什么原则给我们学呢？
圣经有什么原则教你我要学习？
刚刚读完这七节经文，
今天有七节经文，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起认识，一起学习，一起遵行，
一起了解、认识、学习。
我同妻子讲都几多节喎，有六节喎，吓，同弟兄讲一节啫喎。
你看看，跟妻子讲了六节，跟弟兄只讲一节啊。
不过都系同样咁重要，同样有三个嘅基本嘅原则。
可是同样的重要，有三个基本原则。
作为妻子嘅第一个原则就系喺心态上边要对丈夫顺服，
就心态上面要对丈夫顺服。
第一节嘅上半节讲得好清楚啦。
第一节上半节讲得清楚。
究竟彼得系喺咩情况之下写呢段嘅经文呢？
彼得在什么情况之下写嘅经文？
当时个时代嗰啲边已经好多人信耶稣。
当时很多人信主。
其中有好多系作为太太嘅姊妹嘅。
很多做妻子的姊妹。
佢哋嘅丈夫可能仲未信耶稣。
他们丈夫尚未信主。
喺一个男性主导嘅社会里边。
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
丈夫的操控权这么大和这么强，
丈夫的操纵权又大又强。
可想而知，这个信了耶稣这位的妇女，
信了耶稣是个妇女，
在家里面遇到什么难题呢？
在家中有什么难题呢？
丈夫有自己的信仰，
丈夫自己的信仰，
当妻子告诉自己丈夫，哎呀，我信了耶稣了，
妻子告诉先生说我信主了，
丈夫会有什么反应啊？
丈夫的反应呢？
有三个可能，
三个可能。
第一，反对，唔俾你去教会。
就是先反对，你不准去。
第二，你丈夫会产生呢个疑惑，你唔知系信噶。
第二是丈夫产生疑惑。
第三，佢会观察呢个做信咗耶稣呢位姊妹喺屋企里边嘅行事表现系点样。
第三是他观察姊妹在家中有什么行事。
喺啲情况之下，彼得就定一啲嘅规矩俾啲作为妻子。可以怎样进行？
这种情形之下，彼得定了个规矩，怎么做妻子？
顺服自己的丈夫。
顺服自己的丈夫。
顺服的意思就是将自己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
顺服就是把自己意识顺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
在婚姻家庭里边，
在婚姻家庭，
边个带领啊？边个系带领者？
谁是带领者？
圣经好清楚话俾你知道，应该系作为丈夫为主。
圣经很清楚地讲到，做丈夫为主，
由佢嚟带领屋企，
由他带领家庭。
喺家庭里边，
在家庭，
丈夫系作最后嘅决定。
丈夫
一提到顺服，
我们一提到顺服，
唔少人都会产生一种错觉，
不少人会有错觉，
因为顺服别人嗰位系比较差、比较弱嘅。
顺服别人，说自己差、自己弱，
地位冇咁重要，
地位不重要。
做决策咧就唔同啦，好叻啊，好重要嘅。
决策的人是很厉害、很重要的。
其实圣经唔系咁样讲，
可是圣经并不是这么说。
顺服唔代表身份低微，
顺服不代表身份低微，
亦唔代表喺过程里边冇沟通、冇商量、冇讨论，
也不代表过程里面没有交通、没有商量。
圣经讲，
圣经说，
顺服系一个角色，
顺服是个角色，
带领系一个角色，
带领也是个角色，
做最后决定嘅亦都系一个角色。
最后决定的也是一个角色。
在家庭里边，
在家庭里，
圣经将这个最后的决定权呢，这个角色啊，交给丈夫。
上帝把最后决定权的角色交给丈夫。
有人会问，
有人问，
如果我不同意丈夫的决定，
假如我不同意他的决定呢，
是否需要顺服啊？
是不是我还要顺服呢？
答案是肯定，
答案是肯定的。
你一定要顺服，
一定要顺服。
只是因为你不同意啊。
就因为你不同意，
所以你需要顺服，
你所以要顺服。
如果你很同意丈夫的决定，
假如你什么都同意了，
你就根本不需要顺服，是吗？
那不需要顺服。
在大学里面有一个研究挺有趣，
大学里面有个研究，
个结果指出，
结果指出来，
做太太的如果能够顺服丈夫，
如果妻子顺服丈夫，
他们家庭的生活是最开心的，
他们家庭生活是不完美的。
另外，如果在家庭里面只有一个人作决定，作最后决定的话，
假如家中只有一个人作最后决定，
仔女在成长阶段受到熏陶的是最好的，
在儿女生长情况里面是最好的。
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
就是要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是要妻子顺服你的丈夫。
因为上帝将带领家庭的责任给了丈夫，
上帝把带领家庭的责任交给了丈夫。
而丈夫能够是否能够理想地有效地实践这个责任，
让丈夫是不是有效地能够实行这个责任，
就视乎妻子是否顺服了，
就是否妻子对他顺服。
一般来讲，
一般说
领导者，作为教会领导者，任何领导者，如果要领导得好，
凡做领导者要他领导得好的话，
跟随者一定要顺服，
跟随者必须顺服。
在屋企里面也都一样，
家中也一样。
所以我鼓励作为妻子的，
鼓励在座的妻子们，
不单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不单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
更要进一步鼓励你的丈夫去带领家庭，
更要鼓励你的丈夫起来带领你的家庭。
当有需要的时候，让他做最后决定，
在有需要的时候让他做最后的决定。
你心里面想，哎呀，即可能有不同的处境啊。
你心中也许会想到有些处境不一样。
没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
不错，不同人处境不同。
有的丈夫很快就能够很果断地作出最很好的决定，
有些丈夫很快地能够抓到最好的决定。
做妻子的无需忧心，
你做妻子的就不需担心，
可以轻轻松松地享受丈夫的带领，
轻轻松松地跟着他走。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丈夫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的丈夫
处事就怎样，比较优柔寡断啦，不够信心咁啦，
优柔果断，信心不足。
在这情况之下，专家仍然鼓励做妻子的要忍耐一下。
专家说做妻子的必须忍耐，
不要马上为你丈夫做决定，
不要马上为他做决定，
应该同他一起面对，
跟他一起去面对，
从而建立他，
建立他。
还有一些丈夫可能不够深思熟虑啦，
也许有时候丈夫不够深思远虑，
或者很冲动，或者很武断，
或者是容易冲动、容易武断。
那时候就妻子就要有智慧。
这个时候，妻子你就必须要有智慧。
当丈夫作决定嘅时候，
当丈夫做决定的时候，
温柔咁样同佢平衡一下咯。
温柔的品意一下。
但无论点样，圣经教导我哋作为妻子嘅系要顺服。
无论如何，圣经说妻子必须顺服。
当然，冇任何一个丈夫，
当然没有一个丈夫
有权要求做妻子嘅系做一啲违背良心嘅事，
要求妻子做违背良心的事，
或者系违背真理嘅事情，
或者违背真理的事。
但好多时候争拗嘅重点唔系呢啲。
可是有的时候真理的重点不清楚，
争拗的重点不是在于这些真理的事情，
争吵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于喜好。哎，我喜欢这样，我喜欢不喜欢那些，这样
乃是个人的喜怒不同。
当然在顺服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处理自己心里面的挣扎。
当然在顺服之间，我们自己心中必须会有挣扎，
这个是困难的。
这是困难。
圣经应许我们，
圣经有应许，
神既然作出咁样安排，
神的安排，
神就会俾我哋一个和谐嘅婚姻同埋家庭。
他会给你个和谐的婚姻和家庭。
呢个妻子嘅责任就系顺服。
妻子，你的责任是顺服。
第二嘅原则，妻子嘅表现要贞洁嘅品行。
第二个，妻子必须要贞洁的品性。
第一节嘅下半节。
第一节下半节，
丈夫被感化。
丈夫被感化，
正系因为睇到妻子有贞洁的品行同埋敬畏的心，
就是因为看到妻子有贞洁的品性、敬畏的心。
贞洁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单单讲道德层面的事情。
贞洁不光代表道德层面，
而是泛指到在夫妇关系上面。
凡是在夫妻间，
尤其同丈夫相处的过程里面，
跟丈夫相处的过程里，
作为太太所展示的各种性格的层面，
做妻子谨慎圣洁的层面，
这个包括她的语气态度啊、言语行为啊、思想咁样，
你的语言、你的态度、行为、思想都包括在内。
总括来讲，就是作为太太同丈夫相处时候嗰种种种的表现。
总而言之，是你跟丈夫相处一切的表现。
圣经鼓励做太太的要顺服，
圣经鼓励妻子顺服，
要有贞洁的品行，
要有贞洁的品性。
结带来咩结果？
有什么结果？
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
不顺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
虽然他们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并被感化过来，
也会因为妻子的贞洁品性被感化。
被感化的意思就是解赢取或者赚取的了。
被，就是说他被赚取、被争取到了，
即系话赚取、赢取丈夫翻嚟，
赚取、赢取，丈夫回来，
令佢改变信耶稣，
改变他信主，
个重心系围绕喺妻子身上边，
这些贞洁在妻子身上。
所以经文呢段经文强调系乜嘢咧？
那这些经文的强调，
佢就问作为妻子嘅，
做一个妻子的，
你是否好想？你的丈夫信耶稣啊？
你是不是很想你的丈夫信主？
我们当中有些姊妹的丈夫还没信耶稣，
我们在座很多姊妹先生尚未信主的，
你是不是很想赢他回来、赚他回来？
你是不是很想赢他回来、
让他可以来信耶稣，
让他也来信主？
如果是的话，
假如是，
你就要顺服丈夫，
你就要顺服他，
有贞洁的品行、
贞洁的品性。
有时候要做的确很困难，
有时候很多事情很困难，
但是圣经告诉他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太太这样做的时候，
当妻子如此行，
她就能够影响她的丈夫，
就可影响你的先生。
大家懂得奥古斯丁的吗？
大家
奥古斯丁一个神学家，
奥古斯丁的神学家，
他有个名著叫忏悔录，
他的名作叫忏悔录。
他的爸爸原来不是基督徒来的，
他父亲不是基督徒，
佢個忏悔录认到咧，爸爸系一个唔错嘅人啊。
忏悔录记载父亲，
但脾气唔系几好。
可是不是像
妈妈对妈妈对父亲总系千依百顺。
母亲对父亲千依百顺。
虽然呢个爸爸系咁暴躁，
虽然父亲很暴躁，
但从来冇对佢太太动粗， 即係打佢冇。
佢從來沒有對妻子動粗，
亦都從冇鬧交嘅，
也從來不吵架。
唔單單咁，
不光如此，
當奧古斯丁嘅媽媽聽到其他婦女批評自己丈夫嘅時候，
當奧古斯丁聽到其他的婦女批評他母親的先生的時候，
奧古斯丁嘅媽媽咧就勸啲婦女，喺屋企裏邊咧要順服丈夫啊。
他母亲就劝那些女人在家顺服丈夫，
唔好喺外边嗰啲负面嘅说话，
不要在外面讲负面的话。
结果奥古斯丁嘅爸爸喺临死之前就几年信咗耶稣啦。
居然他父亲在临死以前信了主，
唔单单佢父亲信耶稣，
不光是他父亲信主，
就连佢嘅祖母都信埋耶稣，
连他祖母也一起信。
呢个全部都系因为奥古斯丁嘅妈妈顺服。
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母亲的顺服，
是有贞洁的行为，
有贞洁的行动。
贞洁的品行的基础是什么？
贞洁品性的基础在哪？
就是对上帝存一个敬畏的心，
对上帝存一个敬畏的心。
如果家里面有未信主的丈夫，
家里假如有未信主的先生，
可以想象得到，
可以想象得到，
只要做妻子在家里面千依百顺，
妻子在家中千依百顺，
百般的顺服啊，
百般的顺服。
做丈夫就会观察留意到，
丈夫必会留意到，
你究竟是因为自己对太太好是这样啊，还是其他原因呢？
是因为我对她好呢，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妻子因为信了耶稣了来改变她呢？
会不会是因为妻子信了主而改变呢？
如果是出于圣经的教导，
假如她出于圣经的教训，
无论丈夫怎样对待妻子，
无论丈夫如何对待她，
作为妻子仍跟从圣经的教导，乐于顺服。
妻子仍然跟随圣经的教导，乐于顺服。
第三，在装扮上面要追求内在美。
第三是装扮上要内在美。
这个的原则是关于装扮。
这个原则是关于装扮。
女性天生爱美的，
女性天生追求美，
这个我同意的。
这个我同意，
因为女性这种爱美的本性，
因为这是女性爱美的本性，
很多时候带来一些祝福，
很多时候可以带来祝福。
好像一个黄老五这样未结婚的人生活比较混乱、啊、
对一个单身汉还没有结婚生活混乱，
衣服四围抌啊，这碗又不洗啊，这样啊，
家里的衣服到处丢，厨房乱糟糟。
有人说呢，甚至去到黄老五住的家里面，说有些异味出来的，
他只有单身汉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但当我结婚之后呢，
当他结婚之后，
奇迹出现了，
奇迹出现，
家有个女主人啊，
有个女主人，
情况就不同了，
情况不一样，
家好整齐又干净了，
又整齐又干净。
这个是女性带给我们的祝福，
这是女性带给先生的祝福。
但无论如何，这个圣经教我们要追求内在美，
无论如何圣经说女士要追求内在美，
就是长久的温柔，
长久的温柔，
安静的心，
安静的心。
追求内在美就是要长久温柔安静的心，
追求内在美是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
所以做妻子要遵从这三个原则，
做妻子要遵从这些原则。
作为妻子你觉得哪一样最难遵守？
做妻子的你认为哪一样最难做？
求神帮助你去实践圣经的真理，
求神帮助你实践圣经的真理。
作为丈夫，
做丈夫的
仍然有三个原则要学习，
人有三个原则学习。
第一，要按情理体贴入微，
按情理体贴。
第七节讲得很清楚，
第七节讲得清楚，
作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做丈夫的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就是当丈夫和妻子相处的时候，
当丈夫跟妻子相处，
做丈夫要体贴太太，
丈夫要体贴妻子，
体贴自己，
看自己，
体贴自己，个人都懂，都识噶，都懂得噶。
体贴自己很容易做到，
因为人总系将焦点摆自己身上，
大家都喜欢焦点在我这儿。
但点样去体贴妻子？
如何去体贴妻子呢？
我哋常会听到作为丈夫会埋怨自己太太。
我常常听到丈夫会对人家说他的妻子。
不明白自己，哎呀，我在家做嘢好辛苦，好辛劳噶，为家庭为儿女付出好多。
说为照顾家庭辛苦，为丈夫儿女付出。
但呢个圣经鼓励我哋，
圣经鼓励我，
作为丈夫，
做丈夫的
要仔细谂谂，作为太太为家庭 所付出。
要仔细看到妻子对家庭的付出。
这个家庭主妇的价值有几多？
家庭主妇的价值在哪？
如果要雇佣一个家庭主妇，
要被请一个家庭主妇，
你想想佢薪金有几多？
付多少钱？
呢就视乎呢个太太喺屋企里边扮演咩角色。
这里边可以看到一点，妻子在家里扮演的角色。
扮演有几多个角色？
扮演有多少个角色？
有人话做妻子系家庭里边嘅营养师。
有人说妻子是家庭的营养师。
每日要负责筹算食啲咩菜肴啊？
每一天在想今天桌上摆什么？
点样先系最有营养嘅？
什么才有营养？
唔单单系营养师，
不单是营养师，
厨师仲系
厨师，
又喺屋企里边嘅会计，
又是家里的会计，
负责开支啊，财务总监咁。
负责开支总管，
亦都系丈夫嘅秘书，
又是丈夫的秘书，
公关经理啦，
公关经理，
卫生顾问啦，
顾问。
卫生顾问啊，
卫生顾问，
都系仔女嘅补习老师，
又是儿子的补习老师，
心灵辅导员，
心理辅导员，
服装设顾问，
服装顾问，
家居设计顾问，
家居设计专家，
哇，加成十样嘢吓，
加起来有十样东西啊。
如果将你角色加起嚟，你嘅话咧，应该俾几钱佢啊？
把这些东西通通加一起，他的薪水多少？
事实上喺婚姻家庭里边。
想想家庭的婚姻，
作为太太真系付出唔少啊！
妻子付出，
如果作为丈夫能够从呢个角度去睇嘅话，
假如做丈夫的懂得看，
就更容易去体贴妻子，
就很容易体贴你的妻子。
第二个原则要去敬重，
另外一个原则是敬重。
以弗所书五章第廿八节讲得好好。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讲到，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丈夫一样照料妻子，
要爱要啊、要啊、当这样啊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嘅身子。
照样爱妻子如爱自己，
如同爱爱妻子就系爱自己啦。
爱了妻子就是爱自己。
呢、这个提到对待妻子如同对待自己一样，
提到对待妻子就像对待你自己一样。
一般人嚟讲，冇人唔中意自己，唔爱自己嘅。
没有人说不爱自己的啊，
爱妻子就等于爱自己。
现在告诉你，爱妻子就等于爱自己，
要敬重佢，要爱护佢，
要敬重他，爱护他。
我哋喺生命里边会追求一啲嘅安全感，
心灵中会追求安全感。
喺事业里边要有安全感，
在事业上要安全感，
喺经济上边亦都有安全感，
经济上也要有。
喺婚姻生活里边亦都系咁样，
婚姻上更需要安全感。
作为太太喺婚姻里边所追求嘅安全感，
太太婚姻中所追求的安全感
是乜嘢？
是什么？
系丈夫对自己嘅爱，
是丈夫对自己的爱，
增强妻子嘅安全感，
争取妻子的安全感，
增强妻子嘅安全感系我哋做丈夫嘅责任，
增强自己给妻子的安全感是丈夫的责任，
尤其系爱护佢，令佢嘅安全感越嚟越强。
要爱护他，让他安全感越来越重。
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做丈夫嘅知道。
圣经清楚地告诉做丈夫的，
要敬重自己嘅妻子，
敬重你的妻子。
有篇好有趣嘅文章，
有篇很有趣的文章，
讲到一位丈夫喺七年之内，
讲到丈夫七年之内，
点样去处理佢太太嘅感冒？
如何处理妻子的感冒？
第一年当太太患上感冒啦。
当妻子感冒的时候，
丈夫就同太太讲：“哎呀，真系可怜啊！”
就丈夫说：“好可怜。”
我一阵咧带你睇医生，
待会带你看医生。
休息一下咧，我就带你去你最中意食嘅餐馆度去买嘢食俾你。
休息一下，我就买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第二年个太太又患感冒了。
第二年，妻子患感冒，
就丈夫就同佢讲：“哎呀，你又咳，你又咳啦！
你是不是有咳？”
哎呀，你又咳嗽，不如多啲休息啦。
不如多休息吧。
我咧就会帮你打电话去约去睇医生。咁样带你去睇医生啦。
我打电话带你看医生。
第三年个太太又病咗啦。
第三年感冒，
佢做丈夫仍然都讲你多啲休息下啦，反正就系冇事噶啦。
丈夫仍然讲要多休息，睡一会儿就好了。
我煮啲嘢食俾你啦。
我煮点东西给你吃。
OK， 我咩罐头啊，咩即食面啦，那个储备我帮你煮。
有罐头了什么的，我自己可以拿出来，我就煮给你吃。
都第四年啦，
第四年感冒。
太太又病了，丈夫就同呢个太太讲。
丈夫说了，
你有病啊？唔好紧要啫吓。
感冒小病。
你照顾好啲仔女，洗完碗就休息一下啦吓。
你照顾完小孩，洗完碗就去休息吧。
都第五年又病啦。
第五年感冒。
丈夫就话：喂，你咁样唔妥喎。
丈夫说：哎，不对哦。
食翻两粒药啦，让自己舒服一啲啦。
赶快吃点药，自己舒服一点。
都第六年佢又咳啦。
第六年咳嗽。
喂，你咁样好嘈噶喎，快啲朗下口先啦吓。
他说声音很吵，你先去说。
到第七年了，
第七年，
拜托你唔好四围咳啦，打喷嚏会传染我噶。
拜托你不要到处咳嗽，会传染大家。
喺现实生活里边，
在现实生活里，
一啲婚姻辅导常常见到咁嘅例子。
婚姻中很多这种例子。
作为妻子上埋怨啦，结婚咁多年啦，
妻子就会埋怨结婚多年，
结婚若干年之后，到丈夫好似从唔着紧我咁样。
丈夫对我也不看重了，
所以做丈夫的要特别留意这一点。
做丈夫的要留意，
最后一点很重要，
一点很重要，
要沟通，
要沟通，
分享无间，
分享无间。
第七节下半节，
第七节下半节，
妻子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要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意思是说在婚姻里面是没有分高低的，
在婚姻里没有高低，
大家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上帝面前大家平等。
我们要一起去经历，去发掘，去建立这个婚姻。
两个人必须同时经历这个婚姻，
不是单方面，是双方面。
不是单方面，乃是双方面，
是同受生命之恩，
同受生命之恩。
所以做丈夫的要持续不断地去分享，去沟通。
做丈夫要不断地进行分享跟交通，
让太太了解你，都明白你，
让妻子明白了解你。
这个好常见的现象，
这是常见的现象。
作为丈夫有时感到做人好烦闷啊，
做丈夫的觉得烦闷，
唔想讲嘢，
不出声，
常常匿埋喺山洞嘅里边啊，
躲在洞里。
如果咁样发展落去嘅话，
这种发展下去的话，
沟通就会越来越少啦，
交通就会越来越少。
求主帮助我哋作为弟兄嘅。
求主帮助在座的弟兄，
要坚持分享、沟通，
坚持分享和交流。
亲爱的弟兄，你最近同边啲人缺乏沟通同埋分享？
弟兄们，最近你跟谁缺乏交通分享呢？
鼓励弟兄姊妹啊，能够有机会参加啲夫妇营啊，咁样吓。呢个阿妈 Alice Waterhouse 咧，二月份有个聚会，大家可以参加噶。
鼓励弟兄姊妹们参加夫妇营。
我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婚姻里面，我参加两不同 的夫妇营，能够帮助我更懂得去沟通。
我觉得这些夫妇营可以帮助夫妻之间的交通了解。
这个圣经这么讲，
圣经这么说的，
如果朝着这样方向走，
你保持朝这个方向走，
结果是什么？
结果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这样会让你的祷告没有阻碍。
你的灵命和灵性，
在你灵命和灵性上，
跟婚姻生活是有关联的，
跟婚姻生活是直接的关系。
圣经告诉我们知道，
圣经告诉你我，
作丈夫，
做丈夫的
要体贴妻子，
要体谅妻子，
要敬重妻子，
敬重妻子，
并要跟妻子分享，
跟妻子分享，
这样祷告就没有阻碍了，
这样子祷告就会没有阻碍。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讲个真实故事。
有一天丈夫下班之后回家，
一天丈夫下班回家，
通常都很累啊，又跟老板有点拗叫啊，心情不太好，
身心疲倦，被老板训话，心情不好。
妻子在家里面的情况又怎样呢？
妻子在家呢，
仔女令到很烦啊，很忙乱啊，这样啊，
儿女也很对他很烦，很多工作做，
又要做饭，
很暴躁，
又要煮饭啦，咁样忙一日啦，
又要煮饭。
做丈夫一翻到屋企，第一件事就去边啊？
丈夫回来第一件事做什么？
跑厨房，
到厨房去。
睇睇，连一眼都冇睇嘅太太，
看都没有看妻子一眼，
就问今日食啲乜嘢？今日食乜嘢？
就问说老婆今天吃什么？
打开盖，
打开锅盖，
又系煎鱼，又系红萝卜。
又是煎鱼跟红萝卜。
丈夫想太太个太太反应点样啦吓？
丈夫想妻子如何呢？
点知个太太一声唔出就嘣，咁样走咗去睡房。
妻子一声不出就出了厨房了。
啊，到丈夫哎呀哎呀，莫名其妙发生咩事咩事啊？
丈夫觉得很无奈，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就跑上去房度问太太究竟发咩事？我冇讲错嘢，乜嘢喂？你理下我啦，好唔好啊？
赶快跑到妻子面前，是不是我讲错话了？你理我吧。
作为太太嘅亦都系，哎呀，都冇理佢，眼睛啊有啲泪光啊咁。
妻子话也不讲，就眼带泪水。
呢个时候咧，丈夫醒啦，自己咧走出客厅度，自己去祈祷。
丈夫忽然间开窍了，跑到客厅里面祈祷。
当然啦，心情仍然卜卜声，好不安，
心中非常不安。
安静落嚟之后，
安静之后，
佢就走去睡房度揾佢太太，
再回到睡房找妻子，
带住一枝花、一啲手巾仔俾佢咁样向佢道歉。
一手拿着花，一手拿着毛巾道歉。
对唔住，
对不起，
今日我好唔敏感。
今天我不够关怀，
唔够敏感，
不够敏感，
冇留意你嘅感受，
没有留意你的感受。
知道你喺屋企里边好辛苦，
知道你在家里辛苦。
当时太太听到锯晒，平静落嚟。
这句话非常中听，
两夫妇就一齐祈祷啦。
夫妻一起祈祷。
圣经话俾我哋知道，
圣经告诉你我，
如果丈夫同太太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过吧，
丈夫跟妻子按照圣经的去做，
他们的祷告是没有阻碍的，
他们的祷告是没有阻碍的，
坚定情深在现实生活里面是有可能出现的，
坚定情深在人中间是有可能的。
作为一位丈夫，
做丈夫的人，
你在哪个地方这三个原则里面哪一方面难守的，
在三个原则里面哪个方面不容易守的，
我们祈祷求神帮助我们，
祈祷求神帮助。
最后用个祈祷去结束今天的分享，
用祈祷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们天上的父啊，
我们天上的父，
愿你保护和祝福我们的婚姻，
愿你保护祝福我们的婚姻，
每一天都深化和强化我们之间的感情，
每一天都深化强化我们
中间的分享。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原谅，
以致我们不讲伤害对方的话，
让我们不讲伤害对方的话。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帮助我们彼此原谅对方一些无心的伤害，
帮助我们原谅对方无心的伤害，
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敏锐的触觉，敏锐的触觉，温柔的心，
温柔的心，
虔诚的灵，
虔诚的灵。
主啊，求你叫我们单单寻求对方的益处，
求主让我们光看对方的益处，
让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美德赐给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生命需要的美德赐给我们在座
每一位。父啊，我们奉献给将我们生命奉献给你，
我们将生命奉献，
让我们敬拜你，
让我们敬拜你，
服侍你所给我们的教会，
服侍你给我们的教会，
以致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经历你的平安和喜乐，
让在你面前我们经历的平安。
奉耶稣名祈祷，阿们。
奉耶稣基督名求
主帮助我们活出坚蝶情深这个的故事来见证荣耀神，
希望神帮助我们活出坚蝶情深在人的之间。
这个祈祷文在今天的附语里面大家会见到的，大家可以拿来参考。
祈祷文在今天附页里面大家可以看得见。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来同心祈祷。
亲爱主，感谢你留下你宝贵的话语，
主感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正如我们刚刚祈祷的，尽我们本分建立好我们的婚姻，
让我们按照我们刚刚的祈祷，按我们的本分建立在我们的婚姻中。
奉主耶稣名祷，
奉主耶稣名祷。